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宏恩大爱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记着，我们今天学习挪亚洪水的事情，挪亚的方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当怎样的敬虔，怎样的谨慎自守，只等到主来的日子。我们好进入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方舟中去，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仆人赐一个谦卑的心，使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在一个灵所感之下，同蒙造就，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从上古。洪水灭世之灾，看末日终审。这个上古洪水灭世之灾，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圣经学者科特纳叫 Derek Kitna，在他所著的《创世纪注释》一书，这个书中102页、103页，他这样说：有关洪水以外的啊，有呃，对不起，有关圣经以外的洪水故事，在世界各地。从欧洲到南美洲，从美洲到远东，都有大洪水的传说流传，唯有非洲奇缺。他说，根据《创世纪》第六章记载，我们看见了神对待罪恶的一贯方式，就是从不姑息罪恶，而同时却施展了极度严厉的审判与极度。的恩典与拯救，这恩典不论是施给以前的挪亚，还是后来施给以后的罗德，以及到末世的世人，都是丰富无比的。这里告诉一项事实，就是一切生物与人密切相关的受造的生物，分受了人的沉沦，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也分享了人的得救。当然，这个题目啊，作者继续说，在罗马书八章，保罗做了更进一步的论述啊。他讲到这个受造之物等候、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是受造之物应验。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有的受造之物劳苦叹息。你看到今天这个狮子啊，把这个野牛杀死，非常的残忍，还有许多事情。所以要等候这个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就是我们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带着千万圣者降临的时候，要在这个世界上成立美好的千禧年国度。我们也等候什么？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因为你今天还要得病，你还有许多的让你不如意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就永乐必归到我们的头上，忧愁叹息。尽头消失啊，在以赛亚书35章啊，所以呢啊，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盼望主的再来，那时主将带来普世升平、万物复兴的国度，然后又把我们接到永远的天家中，就是新天新地，我们在那里享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与主同在啊，这个。科德纳在书中说，在北美印第安的神话中，就讲到了有一对对的动物在洪水来临之前被带到了一个筏子上，也讲到有鸟被放出去做侦察，这大概似乎指着挪亚放鸽子啊，就看这个水退了没有啊。在希腊的神话中，讲到有一艘船，名叫做丢加良 （Duclan）。Deucasalion, Deucasalion 啊，Duclan，这条船呢， 就仿佛挪亚方舟一样，但他说是一个箱子。最后在洪水退去后，着陆在一座山上啊。希腊传说中说，洪水的发生很可能是因神的愤怒而来，但却有一个人先得到了警告啊，有一个人先得到警告啊。在中国的文献中，关于洪水的记载，在科特纳的书中，他没有编入到注释中，但是我自己在《淮南子》中查到了，我现在分享给大家，《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所写的一本书啊，成书于公元前的139年啊。像他的门客，他招了过千的门客啊，这些门客中较出众者如淑妃、武备、陈游啊、毛周啊，都是他的较突出的门客啊。他们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一本哲学的著作。以道家思想为主，综合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和阴阳道啊。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日德法文字，所以这本书呢，啊，包括21训，啊，这个今天我引用了本经训和天文训，它还有精神训、人间训、兵略训、要略等等啊。那么，在本经训中，他讲到了史前这场大洪水。中国古时讲洪水分作史前的大洪水和史后，史后的以大禹治水为开始，史前的多属于传说，就中国人因为传说又没有文字记载，史后的有清楚的文字记载啊。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是这样分。我们说这个大禹治水就是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大禹治水呢，这个3年没记录过家门而不入，他治水13年。大家知道大禹王吗？啊，这个尧和舜，这个尧让他的父亲鲧治水，没有成功，采用堵的方法。然后呢，舜继位，用大禹治水，他用疏导的方法成功了啊，13年成功了啊。所以今天呢，在浙江省呢有大禹的庙，啊，这个在河南呢有大禹的井，在大概是陕西和四川那一带有大禹的舞，就跳这个舞啊，大禹的舞步，因为大禹呢这13年呢治水呢他走瘸了，所以一瘸一瘸的，所以今天用这个舞来纪念他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史前的这个大洪水呢，在这个《淮南子·本经纪》是这样说的，叫共工震涛，洪水以博空桑。在天文训是这样说：天柱折，地为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啊，这叫天文训啊。天上有柱子折断了，地上有绝，绑着的断了。啊，所以这个讲到哈，日月星辰移焉。40昼夜降大雨，看不见了，所以日月星辰你看不见了，啊，所以呢，故水潦尘埃尽焉，啊，冲走了。在中国古代的船字，哈，是一个舟，一个八，那也暗示着挪亚一家八口进入到方舟中，躲避了洪水之灾啊。但是在洪水的这个上古洪水记载最多的就是古巴比伦的文献，古出土的古巴比伦文献有多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这个作者科特纳他引用了许多，我只抓重点来给大家讲啊。这个版本呢叫做亚特拉哈西斯，A T R A H A S A S，亚特拉哈西斯版本，他说洪水是由于诸神命定的这个结果啊，因为当时巴比伦是信多神崇拜的，偶像，多神偶像崇拜的。他说：“诸神用洪水惩罚人类，是要平息人喧嚷吵闹的一个最后的方法，为了叫天庭能好好多睡一阵子。”所以你看诗篇121篇呢，这个大卫说：“保护以色列的神是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可见他们拜的是偶像神啊。”这个版本继续说：“但有一位持一亿的神明。”一亿的神明警告了故事中的英雄， 这位英雄乃是敬拜这位神明的。英雄被警告要造一艘船，但其目的必须严格保密，用编造的故事来打发好奇人的询问。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挪亚是公开传道120年，公开的宣告神要用洪水来惩罚当时世上犯罪的人。这个巴比伦这个船啊，我们讲的哈，这个记住哈，就是这个版本我们叫的巴比伦这讲的这条船呢，是7层的立方体正方形，长宽高各120轴，120轴相当于52.8米。52.8米啊，长宽高啊，在挪亚方舟，按照圣经记载，是一个长方体，分上中下3层来建造的。唯一一处似乎与圣经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也说，这艘船里外都涂上了松香，以便防水。巴比伦这个版本还说，舱里面装满了金钱和存粮，上船的有英雄的家人。各种动物和工匠，但圣经并不是这样记载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和各种有血肉的、有生气的活物，一对一对的被带到了方舟中去啊。挪亚的方舟长多少呢？长300轴，和多少呢？和133.5米，啊，比这个要长，这个才长宽高一致是52.8米啊。挪亚的方舟宽多少呢？宽50轴。50轴等于22.3米，挪亚的方舟高多少呢？高30轴，和13.4米。学者们计算，方舟的总容量为4万立方米，分上中下3层，底舱面积为8900米，所以三层，今天学者算了，专家算了，三层可以使船身坚固啊。那么这是个巨大工程。学者推算呢，这个可载至少4至5万吨重的东西，需120年建造啊。那么，巴比伦的故事继续讲啊。然后暴雨来了，下得如此猛烈，以致连众神明都以为自己所做的，感到害怕。经过7天以后。这位英雄打开窗户啊，在另一个版本说，这位英雄的名字叫主苏德拉啊，说他打开了窗户，远远地望见陆地。船后来停在尼塞山上，Nisir，这个尼塞山是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亚拉拉山呢？亚拉拉山在土耳其，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或许不是啊。那么，这个尼塞。在土耳其东北有个地方叫尼塞啊。那么，这个他又说哈，这个英雄又等了7天，然后他连续放出3类鸟，前2类为鸽子和燕子，那后一类呢是乌鸦。他说前面这个2个鸽子和燕子飞回来了，但第三只鸟就是乌鸦，它发现水退了，就不再回来了。然后英雄下了船，向诸神献祭。我先到这里哈，我们比较挪亚方舟。这个挪亚的方舟告诉我们，啊，不是等了7天，按照时间的计算啊，大水就是说挪亚600岁那一年，2月17日，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大渊的泉源也都开了，水势浩大，极其浩大，昼夜。白天黑夜都下暴雨40天，然后又继续下了，继续下，一共是150天。150天以后，水停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7月初1日，已经5个月了啊。2到7月，7月初1日，船方舟停在了亚拉腊山上。到了10月初1日，又过3个月啊，山顶出现了。再过40天，就到11月初的时候，圣经记载，记载什么呢？记载挪亚这个时候啊， 诺亚看到啊，这个我们的10月初1日山顶出现了，再过40天就是11月初，诺亚从方舟的窗户上放出了一只乌鸦，先放的是乌鸦，但这个版本讲先放的是鸽子，不是的，乌鸦放回去，它飞来飞去，没回来，为什么乌鸦没回来呢？因为乌鸦吃腐食，地上都是被水淹死的食物，所以它不回来了。然后，挪亚见乌鸦没回来，就放出一只鸽子去。这个鸽子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那么就回来了。所以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了方舟。那么再等7天，挪亚又放出了一只鸽子。这只鸽子可能是同一只鸽子。这只鸽子到晚上回来了。圣经上讲，它的嘴里拧着或者叼着一个新采下来的，叼着一个新采下来的橄榄树叶，所以这个时候呢，挪亚知道啊，水基本是退了啊。那么再过了7天，挪亚又放这个鸽子出去，这次鸽子就没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讲地上的水干了，但是挪亚仍然没有出去。挪亚什么时候才出去？挪亚一共在方舟里1年零10天。不到神命令他出去的时候，他绝不出去。一会儿我再讲啊，他顺服神啊。那么这个故事啊，大家清楚了哈，这个过程哈。那么我们看到哈，多巴比伦版本说啊，这个英雄下了船，向诸神献祭，诸神因为缺乏祭物，早已饥肠辘辘，于是诸神闻到馨香之气，便像苍蝇一般齐聚到祭物那里去了。啊，这是我引用啊，原版引用，这个科德纳学者所书上所写的啊。所以这真是偶像神的崇拜啊，崇拜的是偶像神。诗篇50篇12节，上帝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我们要读经啊。那么我讲这一切，就告诉我们，上古洪水灭世之灾，这个传说并不是虚构的，也不是神话，乃是确有其事，是人类共同所有的。虽然记载各不相同，甚至有的这个漏洞百出，但是指明一件事，是人类所共有的，是确有其事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圣经这个记载啊。那么圣经的记载最为权威，最为真实，最为仔细，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使徒都引用过洪水并挪亚方舟的事来警戒信徒，因为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是被另一种形式灭绝，就是在主执行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你是否是被投入到地狱中去？还是你在基督的台前受审的时候啊，被基督接到天堂里去，这一切唯独出乎于你的信心，单因你的信心来得救。所以，挪亚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他是因信心得救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信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洪水降临之前，这个世界的情况是怎样呢？啊，有以下几个特征啊。第一，根据主在路加福音17章说，洪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马太福音用了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那时候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马太加上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马太说：“把他们全都冲去了啊，又如同罗德的日子，那时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建造，叫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啊。那么正常的人间吃喝，主不反对啊，因为主自己也吃喝。主在路加福音7章说啊，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这个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啊。 那么主也参加了这个一些这个人请他的一个宴席哈，那主也吃，但在主这里讲的吃喝，并不是一般的吃喝，主讲的乃是挪亚时代的人是非常注重吃喝，非常的吃喝，非常的嫁娶。那么我们知道哈，在挪亚的时代必定发生了许多事，但在这里主只选了两样，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来形容那个时代的特征，可见这两件事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个吃喝，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吃喝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在吃喝这样小事上，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保罗在罗马书13章教导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天，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就放纵私欲啊！保罗曾经怒斥过腓立比教会中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保罗说：“你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并不是基督十字架的友人。什么叫十字架的仇敌呢？什么叫十字架的友人呢？友人就说，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愿意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拿自己开刀，靠主的能力。十字架的仇敌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愿意顺从自己肉体的享乐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这样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进入到教会中，他们不是真正敬拜主，他们的心是要什么呢？在教会中找一些气味相投的人，来一同出去吃喝玩乐去。因此保罗说，他们的结果就是沉沦，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神作为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另外一些信徒，爱主的人，你们要与他们分别出来。保罗说，但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专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又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站立得稳。那么挪亚在那个时代为我们立下什么榜样呢？我们看到在挪亚那个时代，根据叶光明牧师他讲道中所讲，叶光明他叫英语叫 Derek Prince 啊，很著名的牧师啊，已经过世了。他说，在挪亚的时代，地上至少有100万的人。他说啊，我们说哈，正当那时代的人在放纵肉体的情欲，在宴山酒海之中，在群人荒宴，在酒酣耳熟，并因酒发热，吃喝吹箫玩乐到深夜的时候，正在以自己的杜甫为神的时候，正在纸醉金迷、醉生忘死的时候，挪亚却在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他传义道120年，把神将要施行的审判告诉给当代的人。彼得后书2章5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以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我们看见吃喝在挪亚的生命中不占主要的位置，在他的生命中，传义道是占重要的位置，它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主耶稣基督在12岁，在圣殿的时候就说，当着众人说：“岂不知我应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审查自己，吃喝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占了很大的位分，是不是体贴肉体的享乐占了很大的位分？我们要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和挪亚那样， 把传神的道以神的事为念作为中心的位置。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告诉年轻的牧者提摩太，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挪亚在那个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要做美好福音的见证人，以神的事为念啊。第二点。主说：“挪亚的时代又是又娶又嫁的时代，那时代的人不但注重吃喝，非常的吃喝。那另一个特征就是注重嫁娶，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嫁娶。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喜欢参加人的婚宴，他参加了迦拿的婚宴。那么这个里，主所讲的乃是那个时代，乃是一个男女关系很不正常、很随便。”一个不正常交往的时代，依《创世纪》第六章所说，那里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间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一，娶来为妻啊，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那是一个结婚离婚相当随便，并多妻的时代。从《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见该隐的后代拉麦。就开始了多妻，他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喜拉。在那个时代，挪亚和以挪同为亚当的七世孙，第七代的孙子。你看这个家谱，他们就是到了第七代。在那个时代，在那时的世界上，大地上，以挪是好人中之最好，拉麦则是坏人中、恶人中之最坏、最恶。当以挪过着与神同行、圣洁的一夫一妻的生活，传神的道，以挪也传神的道啊。在犹大书说啊，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挪曾预言说：“看那主带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明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的不敬虔的事，又证明他们所说的这个顶撞神的刚愎话。”他也传呢。在犹大书记载啊，那么以挪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接去了。而在同一个时间内，以拉麦却过着什么呢？过着多妻、嗜杀、复仇的、充满仇恨的、罪恶的生活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乃是神最初所设立的，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堕落的人类。就不停地努力要推翻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的道德底线，这个道德标准要推翻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任凭人自由放纵他的情欲啊！主讲又吃又喝，放在了又娶又嫁的前面啊！前面根据陈东东老牧师在他书中所写，他说：“我引用啊，既然人吃喝东西可以不必限定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两性满足？”必须限定一个对象呢，于是那时代的不敬虔的人把男女结合当作吃饭喝水那样随随便便。如果一个人在吃喝这样的事上不能端正自己，那么下一步很可能犯的就是淫乱的罪。中国古人说“温饱思淫欲”，啊，还有一句话后面说“赌尽道，阴尽杀”。挪亚那时代那些不敬虔的人后来被洪水所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公开、公然挑战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制度，淫乱，这就是一个被洪水所灭的、杀死的原因啊。那么，挪亚和他的全家是如何生活的呢？圣经没有明文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因为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妻子进去的，他三个儿子都娶了。一个妻子，他们一家八口进入到方舟里边，他是过着全家过着圣洁的生活。这个，当全地的人都过着这样的不道德生活的时候，挪亚他们一家把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放在 非常高的位置上，他们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在那淫乱遍地的时代中分别为圣，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13章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人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里把钱财和犯淫乱连在一起啊，给钱财多了，它很有可能导致人去走第二个，去犯这个淫乱的罪啊。当然，挪亚的时代，如果你悔改，进入到方舟里，你也能得救。今天要悔改，一定要悔改啊，归向主。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那第三个特点，圣经说，就是当时的世界是遍地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洪水迫在眉睫了。创世纪第6章5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第6章11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第6章8至9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是个义人。挪亚与神同行。”人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这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非常的相像。什么叫恶呢？圣经上说，背叛上帝就是恶，整天思想属地的事就是恶。箴言17章11节说，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来攻击他。罗马书8章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在最后末了的时候，神差遣七位天使行7号之灾，神差遣七位天使行7晚之灾，所以恶人只寻背叛，恶人的特征就是只寻背叛，所以必须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来攻击他们啊。今天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打斗、凶杀等类的事。家庭中的家暴、社会上的强暴妇女、虐待儿童等等，包括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草菅人命、鱼肉穷苦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盗窃、骗子谎言等等这一切持强欺弱等等，都属于强暴。它出发点都是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从这点开始，那么。人不爱真理，反随从不义，造成这些原因那么在那个时代中，挪亚有什么见证呢？圣经说，挪亚与神同行，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个义人。完全人和义人并不等于他一点错误没有，他不是像主耶稣那样白璧无瑕，乃是说，与那时代的人比较，挪亚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心中尊神为大。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传道书7章20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界上实在没有，对，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毫无瑕疵的而一个完全人像挪亚，在那一时代并不一定受欢迎，很可能还受人的讥讽、挖苦、攻击等等我们看见他走的是一条孤单的传福音之路。因为120年之久的时间，他传道的结果就是跟他进入方舟的只有他一家八口，因为他所传的真理不符合当代人的胃口。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被人轻视、被人遗弃。在当时的地上，他毫无声誉，也没有任何的荣耀。纵然如此，挪亚仍然与神同行，主加给他力量，他不顺服。当代的潮流不同流合污，不怕走孤单的道路。他在一个充满败坏、强暴、人终日只想的尽都是恶，想的都是关乎情欲、吃喝、淫乱的事，体贴今生肉体的享受、放纵情欲的时代中，他勇敢的忠于神的托付，顺服神的旨意， 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说，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忍耐和顺服是成功的，因为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和家人在方舟里是心安理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与神同行呢？不单单是祷告、读经、过团契的生活，还要看神在这个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并要不顾一切的、不顾任何艰难，去勇敢的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完成神的托付啊！在挪亚那个时代，挪亚忠心的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伟大的工作啊！一方面传义道120年，一方面又建造方舟120年，工作虽然艰苦，虽然传道虽然艰辛，但他没有退后。他没有因为要建方舟，又要照顾家庭、照顾年幼的儿子、尽一家之主的责任，他就不再去传道了。我们知道，挪亚500岁生了闪、含和雅弗，他传道120年，那就是说他在没有得闪、含、雅弗三个儿子之前，他已经传道了。后来得了这三个儿子，他没有因为这些艰难，他就不再造方舟了。也不再传道了，他没有因为要建方舟就不顾这一切了，他也没有因为传道的艰难，或者单单为了传道，他只是为了传道就不建方舟，不再照顾家庭了。如果他只是为了传道，他不顾那些了，他就像什么，像僧侣一样离家出走了，我什么都不管了，是不是？他没有这样。而且他没有因为要去传道，他就离家出走，不再建方舟和不再照顾家庭了。他乃是忠心于神的托付，他的信心、忍耐和对主的爱和忠心，顺服主的呼召，他完成了主的托付。他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四个特点就是，挪亚的时代乃是个不信从的时代。彼得前书3章20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汲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我们知道挪亚时代的人，不信的人非常多，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很相似。这些人把神放在一边，一切生活形式以个人为中心，一切以个人的主张来做。彼得在他的后书2章说，形容这些人说，这些人是随肉身纵污秽情欲的，是轻慢主治的人。他又说，神没有宽容上古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主之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第五点就是，挪亚在那个时代中向同时代人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挪亚一家8口为什么能得救呢？因为他们有对神有信心，过圣洁的生活。他的信心使他们进入到方舟里边。所以关于信心我要多谈几点啊。那么第一点就是，挪亚的信心是与神同行的信心。阿摩斯书3章3节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两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保罗告诉腓立比信徒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箴言书4章，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整本圣经都在谈心，所以我们要立定志向，心向着基督。像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向着你。”第二点就是，洪水灭世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他传义道的时候，人或许还可以相信会有第二次，但这次大洪水之灾是空前的，空前的。神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 但挪亚仍然坚信神的信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传福音给我们，我们需凭信心全盘的接受，如上古时代的挪亚一样。主在约翰福音12章说，12章47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道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到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道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他在马太在路加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又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这句话都是落地有声的啊。主第一次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带来了救恩，因此我们感恩。先知以赛亚在55章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弃掉自己不义的意念，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他又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何等重要，因现在耶和华广行赦免，正是寻找他的时候，求告他的时候。不管你以前犯了怎样的罪，你以前在人看来怎样是人间的渣子不济的人，人怎样瞧不起你，只要你归向主，主都接纳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你，上帝这样说，以赛亚书55章，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就像挪亚方舟的时候，他呼吁人进到方舟里，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只要到时你进去，你就免于洪水的灭顶之灾。但是你不听，是你的罪有应得啊。那么当我们主第二次荣耀降临的时候，就将带来审判。所以什么都有时间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中，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命定的日子，我们千万不可把主的话当作戏言，如同与挪亚同时代的人，他们不信他的信息，把他的信息当作戏言，又如同罗德的两个女婿，圣经上说，他们却以为罗德跟他们讲的是戏言，记载在创世纪19章，结局不用我再来说了。挪亚时代那些不信从的人和罗德的两个女婿，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结局，相同的结局就是到时候全都被灭了，虽然相差几千年。第三点就是神的启示不是马上应验，而是经过120年之后才应验，才应验。洪水灭世这件事，神除了启示给挪亚之外，再没有启示给第二个人。神也是没有法子去跟别人商量，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事还可以请教教内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来一同商量，来祷告，求神指示。但挪亚在那个环境中，他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他仍然相信，在这120年之久的这个等待的日子中，他一面造方舟，讲巨大的工程，一面在这邪恶阴乱的时代传神的义道，还要肩负起照顾家庭的工作。在这120年之久的时间内，没有任何特殊的征兆，比如说神先来一次小的洪水，让你们看一看，那么使大家可以相信挪亚所说的。因为到了时候，用马太福音记载说，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在那个时代， 神也没有急着挪亚行一些大神迹、大奇事，或者挪亚也没向神祈求行这些，因为有了这些，人们会看重挪亚所传的道。都没有，在这么久的时间中，他120年前所讲的话，到了119年零11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应验。我们可以想象，他受到了多少人的讥笑、打击、挖苦。除了这些之外，几乎无人坚固他的信心，但他仍然坚信，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创世纪7章两次提及，再过7天洪水就到了，而挪亚在这最后的7天中，最后的7天，他也做了庄严的宣告。还有7天就到了，他没有隐瞒。然后他和全家都进了方舟，安静等待审判大日的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11章说，信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不是看历史和经验。当主说信的人有永生，要进入天堂中，不信的人要灭亡，下落到地狱中，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不是根据你的经验，根据历史和知识。大家知道历史考古谁能考证到天堂，谁能考古考到地狱中去？没有人。也不是根据不信人的讲法和意见啊，那些学者讲的啊，我怎么推算啊，怎么有科学理论？不是的，乃是完全根据神的全能和他的信实。挪亚专心依靠神，信神的应许和信神是信实的，他成功了。所以尼德生弟兄告诉我们，信徒一定要在两条轨道上行走，一条是圣经，一条是圣灵，这样我们才能不走偏路，平安地到达我们的终点，就是天堂中去。第四点就是，挪亚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有行为的。挪亚一方面建造方舟，一方面传他的义道，传神的义道，他用行为配合他所讲的。另外，他在建完方舟后，他不是来自我欣赏，并让许多人来看他建的方舟多么伟大，来炫耀自己。不是的，他必须进入方舟，他也这样做了。如果他不肯让神把他关在方舟里边，他所建的就对他毫无意义，他和他全家同样要被洪水所吞灭。但挪亚和他家人愿意被神关在方舟那里，一共关了1年零10天。关在方舟里，不信的人看是剥夺人的自由，其实不是，上帝绝非是剥夺他们的自由，乃是神赐给顺服的人一种莫大的福分。另一方面，挪亚一家的人必须愿意被神关在方舟里，神从来不强迫他们。我们看他们是甘心顺服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我是否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来生活，被神关在今天的方舟里呢？你是否愿意这样做呢？还是你愿意与世俗灭亡之子一样走世俗的路？你愿意被神关在圣经的学习中吗？你愿意被神关在教会的各种团契中吗？关在我们的祷告与神亲近中吗？关在教会的崇拜里吗？还有许许多多围绕我们灵命增长的各样的活动中吗？还是你愿意将自己天天关在追求世俗的电视剧的观看中，把自己关在戏院、影院、饭馆、餐馆和各种无意义的社交生活中呢？还是把自己关在那只能败坏自己灵命的手机的无限的浏览之中呢？手机中有对你灵命有限的，还有对你灵命有帮助的，还有没有帮助的。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关在那里边了。今天世俗世界的洪水正在不知不觉地侵淹着我们，世俗的世界就是洪水。如果你现在意识到这一点，就要赶紧进入到方舟里，现在还来得及。希伯来书13章13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那么第五点就是，挪亚的信心产生出极大的忍耐啊。我们在罗马书五章，保罗说，当我们信徒因信进入到恩典中，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并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知道在患难中，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这个上帝啊，把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挪亚在方舟里安静地等待了1年零10天，主在这里操练他忍耐的功课。他等候出方舟的时候，比他在洪水上漂泊的时候还要长。他在洪水上漂泊了5个月，但洪水住了，他在里面等了7个月，他没有冒言的出方舟。纵然他放出去鸽子，他在方舟的上面观看全地，见大地干了，万物呈现出生机了，他仍然耐心等待神的命令。到了第二年的2月27日，神命令他出方舟，他才带领全家出了方舟。这告诉我们，他没有走在上帝的前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必须靠云柱和火柱的领导，这才行在神的旨意中。什么时候他们不行在神的旨意中，走前了，或因懒惰退后了，都必定要失败。但挪亚的忍耐是成功的，他出了方舟以后，他就成为新世界的新主人，并获赐新的食谱、更好的食物和管理大地的权柄。弟兄姐妹们，当挪亚在进方舟之前，他被世上的人来讥笑、挖苦，是不被人尊重的。但方舟之后，神把曾经赐给亚当的应许重新赐给了挪亚，使他管理全地。他以前看见的那些人、认识的那些亲人、亲人和友人们，全都不见了，包括他的亲家，包括他的叔叔、婶婶。他的兄弟妹妹、侄子侄儿都没有了，只有他和一家八口。这并非是挪亚不近人情，他是最近亲情的。他把福音传给他们，只是他们不信。所以主耶稣说：“爱我过于爱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啊，还有你的财产的啊，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能够顺着他们的情意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信息传给他，那是最爱他们的。上帝急着挪亚结束了一个罪恶满盈的世代，又急着他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他真是当之无愧的、当之无愧的划时代的伟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一生顺服主，凭着他的信心和忍耐与神同行，他的忍耐，他的信心。啊，因信心所生的忍耐，为他赢得了真的自由、幸福的人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世上也要经历苦难，神的目的是要急着我这些，要急着这些来操练我们的忍耐，操练我们的信心、爱情和盼望。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当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对路斯德和以哥念的信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将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主耶稣在临别之言，约翰福音16章，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遇见苦难是必须的，不论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但靠主，我们就会胜过苦难，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若是我们遇见苦难，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倒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见到过苦难，你在信仰上从来没有遇见过苦难艰辛，你都要警醒，感到惊讶，那证明你没有行在真道上，你要检讨你的信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在提摩太后书2章， 主永远不会将挪亚关在方舟里，到了时候，上帝叫风吹大地，到时就把挪亚和他全家领出来，领到一个新的世界中。主也不会永远叫我们无休无止地忍耐下去。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因不信我们所传的福音而日渐堕落，我们有时会感到无奈。你还传福音时会感到人对你的抵挡、人的反叛甚至打压，但是我们要有盼望，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知道当主第二次荣耀再来的时候，就会急着公义的审判结束这个罪恶遍地、背叛真理的世界，而将凡真信天国福音的人接到新天新地中去。今天我们要为那些不信的人要勇于传福音，我们要为他流泪啊！以前有一个传道士叫怀特斐德，他说不信的人不会为自己哭，就让我们为他们哭吧。他们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是多么可怕，我们要把福音，勇于把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姐妹们，真心爱主的信徒到时候也都成了划时代的伟人，圣经讲他们高升为王，他们的忍耐与挪亚的忍耐是一样，是成功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对主至死忠心，到了时候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神会急着我们结束今天这个罪恶的世俗世界，同时也要把我们带入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新世界中，就是新天新地中去。正如主在临别之言所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让你们也在那里。在新的世界中，新天新地里，我们将被获赐得到新的食物，我们要吃生命树上那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结不同的果子，每月都结，那是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品尝过的。我们也要喝新天新地中那透彻的生命河的水，这是我们今天从来没有痛饮过的。我们也要被获赐做最好的房屋。圣经说啊，那城是金金的，墙是碧玉的，街道都是金金的，明亮如玻璃，最好的房屋啊！神要亲自光照我们。我们说啊，这个因为主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还要永远享受这一切。我们也要获赐权柄，获赐管理的权柄，管理万有。这在主在十锭银子比喻中啊说的非常清楚啊，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到时候那好的连我们做梦都想不到，也超过我们的大脑的极限。用保罗的话说，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说，所以我们不丧胆，这至斩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我们再重读一遍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最后一点就是挪亚的信心有定罪的作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说，挪亚因着信就蒙神指示他看见啊，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的信心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承受了因信而来的义，他全家得救了；另一方面他定了那世代的罪。今天这个世俗世界的人如此的放纵情欲，肆意的枉度光阴，若不及早悔改，终将必被定罪，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终将被比定罪后投入到地狱中去，受永远的刑罚。当挪亚被关在方舟的时候，虽然像是失去了自由，其实是盟主的保守，奇妙的保守。我们知道，洪水铺天盖地汹涌的时候，也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纵然洪水淹没了天下的高山，水势极其浩大，水势比天高过15肘，约合 6.6 米，但方舟应在大水之上。那是许许多多沉沦的人无论怎样 呼喊、哀哭、惨叫，甚至拍打方舟，不论是祈求开门还是破口大骂，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挪亚毫无关系了，因为挪亚已经奉命把门关上了，关上就不能再开了。正如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这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现在这门正是开的时候。刚才我读的以赛亚书55章，正广行赦免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努力，要赶紧进窄门。我们知道，当时关在方舟里的挪亚和他的一家人，他们心安理得了，他们享受神所赐给的平安。他们除了感恩、赞美，还是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他们感恩、赞美神的大慈爱，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因为他们忠心顺服了神的呼召，完成了神的托付，灾害必不会临到他们。而那些不信服神的人，不听从他传义道的人，他们有着无可推诿的罪，因为当信的时候不听信，现在这个信息应验了，这个信息应验了，证明他们所受的刑罚是应该的，是自作自受，自取灭亡。这就是挪亚的信心有定罪的作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日主托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有这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告诉不信的人这大好的信心，让他们赶紧进入到恩典中去，进入到方舟里，要赶紧来入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福音的审判定罪传给他们，不信者终将灭亡，不入到地狱中去受永刑。这点我们要讲明。同时还要有第三点，就是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像昔日的挪亚一样。否则，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同样落到我们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最后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在创世纪第8章，挪亚出方舟后，拿着各样洁净的牲口、飞鸟献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了，也不再按我才行的、方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我们看见挪亚的献祭挽回了神那受伤的心。在洪水之前，上帝因他所造的人在地上的这样的拙劣的表现，他伤透了心。因此，圣经上说，上帝就心中后悔、难过。最终，他在易怒中实行了公义的审判，但在这之前，他给人120年的缓刑，让人悔改，但因人终究不悔改，不听信挪亚所传的福音，至终神公义审判临到，洪水灭世之灾来到了。当挪亚带领着全家出方舟以后，因他的顺服，他的对主的忠心，然后他献祭，神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了，啊，也不再因我方才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这段经文表明，挪亚因着挪亚的信心、爱心、忠心顺服和之后的献祭，叫神得了享受，有了挽回，神与人和好了。挪亚的献祭，也同样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挽回了神的心。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乃是可怒之子、灭亡之子、地狱之子、悖逆之子、魔鬼的儿女，是可憎的。但因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洒的宝血，神的愤怒得到化解。因着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接受了，使神对我们的愤怒转消了，化解了。我们从悖逆、可憎、灭亡之子，变为蒙福、可爱的神的儿女。我们这何等有福！你们大家唱过一首歌，天父的儿女何等有福！神的愤怒转消了。罗马书第5章9至10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主耶稣的血称义，就更要急着他免去 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急着神儿子的血，却急着神儿子的血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也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急着他以神为乐了，急着血称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不但和好，还过着以神为乐的说为乐的生活。我们除了感恩赞美，就是感恩赞美，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务要一生爱主，万不可把主的宝血这个看得轻，万不可忽视主的宝血，因为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我们要靠主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那句话，到时候就会应验在我们身上。以赛亚书53章那句话说，那个时候叫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因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必心满意足了。谢谢弟兄姐妹，我今天正道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主继续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效法挪亚那样的信心，让我们靠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同行天路。我们知道主你的血有永远的功效，当我们在路上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悔改认罪，求主扶助我们，加添我们的软弱，因为主必的宝血必洗去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要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感谢主，求主保守，奉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